劳动的茶室分上下两层，面积并不是很大。不过，他们这座老楼有一个特点，自己有个地下室。现在，老东把地下室开发出来，小姐们来了，就坐在一楼的厅里靠窗户的一排沙发上。如果有人选中了，就带到地下室。完了事儿，老东每次收取20元床位费。今天老东请客，小姐们也都上了席。不过，因为小姐来的并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一个也没看到。一楼的厅里乱哄哄的，到处是人，喝酒的人。我看了看，没有莹莹的身影，我上了二楼。二楼比一楼安静多了。因为这里坐着的都是老东请来的好朋友，虽然都不是很有钱，但都是文明人，所以这里更像是祝寿的酒席。我刚上楼，在楼口上就碰上了老东。老东的确是够老的了，不是年纪，而是精神。稀疏的几根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，高大的身躯只剩下了骨头架子，眼窝深陷，小小的鼻子却有一张大嘴，看上去整个跟个吸毒的似的。其实老东不是吸毒的，他有病，他的肝不好。老东一见我，急忙拉着我走到楼梯下，小声地对我说：
你上来干什么？
我哼了一声，怎么了？我就不能上来坐坐？老东急忙说：
刚才楼下的姐妹没告诉你啊，你们都别上来。
我摇了摇头，没有啊。我接着说：再说了，我上来看看怎么了。我们是低贱，可给老爷子祝个寿也没别的意思呀。走，我去说两句吉祥话去。说完，我拉着老东就往楼上跑。老东可着急了，拉着我就下了楼。只听他说：
姑奶奶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那楼上面的都是我们本家亲戚，连男带女，有老有少的，你这么一上去，让我们老爷子看见，他还不问我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啊？
我心里好笑，嘴上说：行了行了，我是逗你呢，上面都是规矩人，我上去怕玷污了你们的酒席，不上去了，我就在楼下。不过你可要给我安排个地方呀，我也是来祝寿的。老东一听我逗他，顿时笑着说：
我就知道这些小姐里就属你芳芳最通情了。不过你说是来祝寿的，可寿礼呢？寿礼在哪儿啊？你不会是空着手来的吧？
我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心说我们这些小姐每天卖身的钱少分给你一分了吗？到现在倒找我们要起寿礼来了。我把头发一甩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：老东，寿礼呢我是带来了，不过现在不好拿出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到楼上去，当着你们本家亲戚的面把裙子一脱，大家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老东急忙捂住我的嘴：
行了行了，芳芳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是存心到我这儿来添乱的，好好好，我给你安排座位，你只管吃你的酒席好了吧。
我把老东的手推开，白了他一眼：哼，亏你还是这么大一个茶楼老板呢，还找我们要寿礼，你真以为我们是冲着你这顿饭来的？告诉我莹莹在哪儿？
在地下室呢，今天我生意上的朋友来了不少，这不都在楼下，他们这些人啊都有点那个毛病，莹莹早就到地下室去了。 今天他可挣钱了。
我看了一眼老东，那你今天还收不收场地费了？老东把胸脯一挺，
当然不收了，今天我老东请客。
我没说话，亮下老东直接去了地下室。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后面有一扇门，打开门，里面有一条很窄的过道，过道并不长，除了过道另有一番天地，那是一个面积只有20来平米的小院子。说是院子，其实就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，只不过现如今已经把这里收拾干净了。在院子的中央，从地面上隆起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半圆形的门，看上去跟个坟头一般。我此时就站在门的前面，我点上一支烟，一边抽了一口，一边走了下去。说是地下室，其实距离地面也只有4-5级台阶的距离。下到里面，是一个一个用木质板隔开的小房间。这样的小房间一共有5个。每个房间里的摆设就更简单了。有一张钢丝床，外加一个垃圾塑料袋。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帘，当然不是透明的那种。如果房间的门帘挂上了，那么说明里面正有小姐和客人进行交易，反之则没人。平常在地下室的门口，老东的老婆，那个又肥又丑的女人，都会拿一把凳子坐在那里收取床位费。可今天这里却没人，因为今天老东提供免费的场地。我走下去一看，5个房间的门帘都挂着呢，可以清晰地听见里面的女人的叫嚷声。
老板，使劲儿呀，我快来了，使劲
儿。老板，你的鸡巴好大呀，我操，
爽了爽了，快来了，爽，够劲儿啊，好爽啊。老板，好爽，好舒服呀。
我走到第一个房间，把门帘拉起一点看了看，只见里面的男人正骑在小姐的屁股上使劲地操着呢。小姐的屁股冲外高高的撅着，我没看清楚她的脸，不过听声音好像是卡伦夜总会的小美丽。我心说她也跑到这里来了，看来现在扒皮那边的生意也不太好做了。我放下帘子，走到第二个房间，拉开帘子一看，只见里面的男人正骑在小姐的胸口上用鸡巴操奶子。那个小姐还穿着一双黑色的连裤丝袜子，脚上的一双白色皮鞋挺显眼，两条大腿大大的分开蹬在钢丝床上，屁股还随着男人的动作一拱一拱地挑逗着男人的性欲。我仔细看了看小姐的脸，好像以前见过，但不太熟。我放下门帘，走到第三个房间，一听里面的叫声，我就知道莹莹在里面。我轻轻地拉开门帘，只见里面有2个男人正在一前一后地操着莹莹。